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时事焦点，我是丁月。昨天呢，川普总统公开表态说啊，他不排除会和台湾的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啊。那如果这个真的发生的话，将会是1979年以来啊，美台领导人之间前所未有的沟通和突破哈。那么这通很可能发生的电话呢，出现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就是美国是否会批准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前。那么川普会不会打这个电话呢？这个电话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丁月是连线啊，中美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请他来跟我们好好分析一下。蓝树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那首先蓝树先生，您觉得川普会不会打这通电话呢？会不会打给赖清德呢？
我觉得打也不奇怪啊，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为什么？
首先啊，川普总统他不怕事儿啊，因为大家应该记得，在2016年啊，这个川普竞选第一任总统，当时他当选了啊，高票当选，11月8号赢了他的第一任的选举。那么在第一任选举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啊，那时候还没有入主白宫，作为当选总统，那么他当选了不到30天，在2016年的12月2号，当时他就拿起电话跟这个当时的，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啊通了电话，不但通了电话，而且呢，他在通话之后啊，他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讲，称这个没有称这个小英是这个台湾领导人，而是直接称他为蔡英文蔡总统。蔡总统，所以说当时的他实际上是引起了不仅仅是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内不少人对他的批评啊，媒体呢几乎是对他都是说他不懂政治啊，把这个不懂得这个
就是踩了中共的红线是吧？
对对对，他不懂这个，他也不懂美国的这个外交惯例等等等吧，跟他这个。当时很多人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给他，但实际上呢，你回过头来用今天的立场来看当年的历史，你发现他其实做的都是对的，对吧？那么至于这一次他会不会跟赖清德总统打电话呢？我觉得有几条啊，我们大家首先要想到的，就是说你考虑他的会不会打电话，你为什么会打，对吧？你首先要考虑到几条。大家知道去年5月份的时候，在新加坡的那个香格里拉举行了那个亚太国际，亚太这个安全峰会，对吧？亚太安全峰会呢，当时是美国的当时的国防部长啊，就是后来的战争部啊，对吧？海格塞斯他去参加了，当时呢他是在那个香格里拉会议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迫在眉睫，迫在眉睫。那么既然是迫在眉睫，那这是一年前讲的话，你要想啊，一年前讲了这句话，那现在都已经破了一年了，对不对？那去年讲，说迫在眉睫，那今年就是火烧眉毛了嘛，对不对？那西太平洋的安全是不是这个风险是不是非常大呢？当然大。现在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啊，习近平是当着国际媒体的面啊，这个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在这个国宴上，对吧？不是，还没有到国宴啊，就是第一天双方见面的这个首次见面上啊，当着国际媒体啊，在这个新闻发布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说讲这个当面的，就是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就直接威胁川普总统，就说是。让他不要介于台湾事务啊，对吧？所以这个严重的程度已经是超过以往了，对吧？以前至少还客气一点啊，发表个声明什么的，他至少不会这么当着面这个川普总统作为国宾第一次到访，当着这个国际媒体的面那么不给面子。所以我觉得 既然这个局势已经到了这么火烧眉毛的情况，那么川普总统和台湾总统做一个对话其实也不奇怪，也就是说这个到了时候了，完全没有必要再保持过去的那种两岸议题模糊的政策这种传统的模糊政策它只在什么时候有用啊，那就是在当初就是说是这个中美之间保持的这种怎么说呢，朋友或半盟友之间的关系吧，冷战期间对吧，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个美国的外交部标准的辞令去形容中共，它是形容它是对立面adversary。但实际上我认为中共就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敌人，是 enemy, 对吧，应该是直接就把它说成 enemy, 但这个 enemy 这个词它比较敏感，所以说它避免了用了这个词。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保持当年的这种模糊政策，模糊政策保这个没有任何的意思了已经。而且美国的国务院在去年的三月份在这个他的这个网页上就把那个对台政策就已经做了修改原来的那个对台政策上有一句这个陈述叫做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当去年三月份把那句话就给划掉了。为什么划掉了？因为原来的那句话之所以存在，目的是为了造成一个战略模糊的空间。那么既然这个中美之间这个中共对世界的威胁已经那么明显了，就没有必要再保留那个模糊的空间台湾它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它从来都是独立的，它从来不属于它没有一秒钟属于过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在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里面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北京的一中原则它是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但美国的一中政策它是在地理文化历史或者说人种这个血脉上承认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不承认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地理文化人种或者是历史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台湾说你说台湾是亚洲的一部分，或者台湾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这里的关键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它不承认这种主权的拥有的关系，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这个是它和中共的一中原则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主权与非主权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从这个大的形势去分析川普总统完完全全有可能和赖清德总统通电话。那么至于说通电话干什么，那通电话当然是他需要有一些他不想让外界，就是说他就是总统元首一级的这种对话，他实际上他有的时候就是双方两个人最高层级的两个人的互相之间知道的事情，他用他这些话他如果通过下面的一级一级的转一圈传到这个赖清德总统，那个信息到达赖总统的这个办公桌上之前，那就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对吧所以说那么他那有的事情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川普总统和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们两个直接通电话在电话上讲的东西，那就只有他两个人知道，当然可能还有翻译但这其他的更多的人他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台海的局势紧张到目前的这个程度，西太平洋地区这个紧张局势到了目前这个程度，这个台湾总统和美国总统通电话交代一些，你比如说交代互相之间有一个这个默契是非常重要的。什么默契？你比如说他和习近平之间他们两个单独这个交谈的时候他谈了什么东西 这些话他当然不适合，就是通过下面的人再转一圈再转过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通话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觉得通话是个必然的结果啊，因为台海的局势，西太平洋的局势到了今天这么紧张的情况，通话是必然的。但只不过说这个通话的时间和时机啊，怎么样去选择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会有一些变数，这个东西很难判断。
是，就是什么时候会打啊？而且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川普打了之后会说些什么？这个对台军售会依这个承诺和计划的一样如期进行吗？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你觉得川普会不会打这个电话？对台军售会不会这个如约而至？哈，欢迎您把您的想法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我们稍微休息两分钟啊，回来继续讨论。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时事焦点，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中美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好，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川普总统啊，会不会打电话给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啊？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他打了会说什么啊？这个对台军售能不能如计划和承诺般的进行下去呢？还是会受到就是川普和习近平见面之后，习近平施压带来的一些影响呢？蓝树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相反，军售根本就不是他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啊，售与不售，卖多少啊，这个基本上对于总统一级的通话来说，这就是个技术问题。像这些问题，对吧？这个他用不着川普总统亲自给赖总统打电话，两个人打电话，他肯定是一些最关键的一些原则上的一些默契啊。那么这个默契之间，只要互相之间有了理解，至于说军售啊，卖多少，什么时候卖，早点卖晚点卖，这都是技术问题，这根本用不着总统一级的对话来解决，对吧？你这些具体的军售这些东西，台美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沟通渠道啊，这个很容易就解决的问题，完全不用这个川普总统和赖总统去通话啊。所以赖总统和总统一级的通话，他肯定他是更高一级的默契啊。其实这个通话本身啊，只要能发生啊，很多问题就已经不在话下了啊。军售那些问题，140亿的这个军售啊，这个东西远远比
不
上这个通话更重要。这个台湾总统和这个美国总统的通话，他的这个通话本身就远，它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了这140亿的军售。所以军售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我不觉得军售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台湾的这个社会当中一直有这种以美论嘛，就老担心什么美国把台湾卖了，然后尤其是这次感觉川习会之后，川普和习近平聊得挺热络的呀，是不是？那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就是说美国对台湾哈，其实川普总统讲得很清楚，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和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哈，但是总是有这种坊间的声音吧，或者说各种的分析和猜测哈，那您怎么看呢？
有这种猜测的人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啊。这个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啊，这种关系就是中共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啊，你如果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甚至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去认识这个问题，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啊。台湾与这个中共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这个民主与这个集权，这个自由与奴役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人道的政治体制和一个非人道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准确的说就是这么说啊。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对台湾啊，就这个对自由世界、对台湾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的话，那你就别在台湾待着，在台湾待着干啥？那你就移民到别的国家去就完了，啊， 这个台湾它所处的那个地它所处的那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啊，它你不论是你站在哪一个阵营，你永远是站在那一个阵营的最前线，你免不了的。
嗯
啊，这就像当年的东西德一样，你就不论是东德倒向西德还是西德倒向东德，你永远仍然是处在那个战线的最前端。所以害怕打仗，对吧？害怕打仗你就移民就好了，就你用不着继续待在台湾啊，继续待在台湾需要勇气。当台湾的总统更需要勇气，没有勇气当什么台湾总统，对不对？所以我就这么简单个事儿。
了解，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这种就是以美论哈，有的时候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说甚至是中共那边有意的散布，是不是？他就想要制造
这个，他要散布也需要，我说刚才说的这些话，我不是说给中共听的，中共啊，中共那个他是流氓，他怕谁，对不对？
是，
他完全是个流氓政权啊。我们讲的是，讲给那些害怕的台湾人听的。既然你害怕，你就别待在那个地方，对吧？所以要既然待在那个地方，你就得有勇气保护你自己的家园，保护你自己的自由，啊，保护这个你所在的那个你那个所在的那个地区，你保护你的那个国家，保护你的那个亲朋好友的安全啊，或者说是你子孙后代的安全，否则你就赶快走。
是
啊，就这么简单。你就我说这话是讲给那些以美论的人听。当然了，这个以美论它也有也毫无疑问，它这些以美论呢、啊，以美的这些人，他也确实有可能是中共的特务啊。不过我们是看得到，实际上呢，这个民国政府啊，这个他们也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现在啊，对在台湾啊散布那种亲共言论的那些人进行整肃啊，这就对了啊。这民主国家，我坚决赞成。对，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言论自由，像这些，因为这个完完全全是你站在中共的角度，那中共那个地方有什么言论自由，对吧？你要帮助中，你等于说是你散布这个亲共论，你就是准备。你就是在帮助中共那个非人道的集团，你要破坏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自由以及民主制度了。在这个他这么做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客气？首先就先抓起来，没什么好说的。
是，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就在帮助叫做什么敌国政府哈、啊，在做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言论渗透啊，或者是什么，是吧？
对啊，他这不是言论渗透，这是帮助敌国政府啊，在颠覆颠覆台这个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威胁到一个民主国家的安全了，那你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说的吗？立刻就抓起来就对了。
对，但是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您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台湾所处的位置，就让他不管是谁做总统，或者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他的这种关键性的位置啊，就决定了可能美国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必须去对台湾去进行防卫和保护哈。那这个台湾的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地位，是不是都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部分您怎么看？
这是当然的啊，这个我觉得美台之间它的蜜月期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因为过去只是说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所以台湾的朋友把这个台积电当成是一个说护国神山啊。我不反对这种说法啊，但实际上台湾的地位，它的重要远远超过了一个晶片，对吧？那么而且呢，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对中东采取了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台湾现在开始它的石油供应基本上都靠美国，所以说美国和台湾它的经济上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关系，对吧？台湾现在60%的石油它是从美国进口。而美国呢，毫无疑问，它的这个晶片都是从台积电从台湾来，所以说双方的关系啊，你不论是过去那种安全上的关系啊，西太平洋地区安全上的关系， 还有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啊，因为台湾的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国际海运，对吧？所以那现在还有这种双方之间在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既然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如果真的川普川普总统跟这个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打电话的话，这个呢实际上它有助于让局势更加明朗起来啊。美国它就是它就是要这个摆明了，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个维护自由世界的安全，我们就是要这个维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啊，这就是中华民国和这个和美国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盟友啊。
嗯哼，但是这一次习近平不是也发狠话了吗？说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什么后果很严重啊。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蓝树先生，你觉得习近平的话这个可听可信吗？
习近平的话就是给他在明年的中共二十一大连任第四任这个中共总书记铺路啊，他没有任何的实力真正的能够威胁到美国，所以说我不觉得川普总统会害怕他那个话啊，只不过呢川普总统他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有一定的保留，主要的是一个现在因为他的很多的精力都要放在优先去处理中东的那个局势上，他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刺激习近平的那个神经，哈，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啊，这个是短期的，而且呢中共短期内他也没有做好做攻台的准备，所以说我觉得赖总统和这个川普总统之间的通话啊，很可能早，也很可能会等几天啊。早的话，那可能明天就会发生，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发生。当然也可能等几个月，但是呢，他们之间的通话只是迟早的事情。
嗯，好，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不仅影响到美台关系啊，台海局势哈，也确实是尤其是在美国的哈，这个什么美裔台湾人哈，我们所有华人社区都在关注的一点哈，我们也会为您追踪和报道。今天非常谢谢蓝树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听，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精彩节目。